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Hello， 我是 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有句话说，宇宙送来的惊喜都是包装很丑的礼物，意思就是说呢，你在最一开始收到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种这是什么，我又不想要，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怎么会有这么惨的事情。但是呢，随着事过境迁，有一些经历，有一些成长，你会重新回头去诠释，然后再一次的去看见说，哦天哪，原来发生在我身上这么重大的事情，它是有意义的，它甚至是一个最美好的安排。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崔咪，在经历过罹癌治疗的诊断历程当中，也走上了不一样的旅程。
我就突然看到一个发光黄色的我，真的哦，然后他就抱住了平常的我，然后就跟他讲说，一路走来你辛苦了，他就抱住他，然后我就开始在病床后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那时候那个动手术的那个护士还很担心说，是不是我是很痛干嘛的，我就说不是不是，我刚刚看见的一个发光的我抱住平常，好像一直就是很自责啊，讨厌自己的我。
崔咪成为美妆部落客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了，至今呢，她都依然孜孜不倦地持续分享着这个主题。然而，生命的重大转捩点呢，就是在几年前发现自己得到癌症。当时的天崩地裂，还有对于自己的各种不接受、不理解，也让崔咪看见了生命不同的维度。今天呢，就邀请你放松心情，泡杯茶，一起来听听崔咪精彩动人的生命故事。
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过人的，跟别人比起来更多的那种对爱美的坚持。我觉得我对美的坚持不是只有在外表上面而已哦，我是对包括像是我们当初我们在装潢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家的每一个小细节也都是我想好然后去跟设计师讲的。除了像是我的生活啊，我的住家啊之外呢，这件事情支持我做了15年的部落客，到现在已经15年了。
对啊，好难想象哦。
对啊，可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是充满热情，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知道，有一些变美的一些新的一些，譬如说化妆方式，或是一些新的一些保养的品，我还是很兴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变美之外，我也可以分享给可能我的粉丝们，他们可以跟我一起变好变漂亮，我就觉得好兴奋哦。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其实有在追美妆的话，一定都是知道崔咪的。不过，以免我们有一些听众不是在追这类型的主题，就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你啊，就是所谓那些外在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成就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甚至是说内在的，还有可能大部分的人所认识的你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第一个就是坚持。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看我，看到他们可能都生孩子，都有小朋友了，我还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常常在路上遇到我粉丝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讲一句话，我从小看你长大的。另外一个 hashtag 叫做勇敢。我之前其实也很好奇网友们是怎么看我的，他们到底为什么喜欢我，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开了一个那个 IG 的那个问与答，我就问他们说，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为什么喜欢我。结果好多人给我的答案都是勇敢两个字，他们觉得我非常的勇敢。我想也是因为我之前有得过癌症，得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真的好少人分享，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OK， 我觉得这个任务现在在我身上，然后我又是一个资深美妆部落客，那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我是不是应该要留下一些什么知识给我曾经经历过这些东西。其实我本来就是喜欢研究这些东西的人嘛，所以我想要把这些经验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当时其实我就是一边生病啊，很严重的同时化疗啊，我其实都有记录这些过程之外，然后一步一步康复的过程，其实我也有教大家，然后包括头发掉光啊，怎么化妆啊，这些东西怎么样让人家觉得我很正常的出门啊，这样子。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其实加入那种癌症社团，然后 我其实有看到一些比我之前更生病的那个我的同样那个病友们，我觉得他们其实有遇到一些很大的困扰，譬如说他们头发掉光之后，他们出去戴假发，嗯，结果会被路人笑，我就觉得很心疼，就觉得说我们已经生病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外面就是被其他人这样笑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找了很多很多方法，是虽然我们在生病的过程之中，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起来是健康的出门吧，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听你这样子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心里有一个感受耶，
对，
就是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对自己蛮严厉的人，你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哦。
我对我自己要求非常的高这个其实是在我生病之前，我对我自己非常严厉，我可以用严厉两个字来对待。嗯，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曾经有当过鞋子设计师嘛，嗯，我主管那时候就跟我吩咐了一件事情，嗯，这件事情呢，结果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做错了。嗯，主管他发现之后，他就很好心的提醒我，哎，这个地方没有弄好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我当下我真的觉得超级羞愧的，嗯，羞愧到不行哦。然后我在我整整的那个就是手机里面啊，打了一大篇骂我自己的话。
天
哪，真的。就是主管他真的没说什么，可是我就是用100倍的那个严厉的方式来责骂我自己，嗯，就是说你真的是笨得要命什么什么，就是这种你可以想象到非常很难听的话我都这样对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你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我以前对我自己就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在我童年时期就有形成了，嗯，只是我觉得在童年时期虽然我有形成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以前我妈妈对我更严厉，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你对我更严厉，所以我就要摆烂。可是当她后来真的放飞我，就是觉得说，嗯，我不管你咯， OK， 那我相信你的时候，我反而反过来变成是我妈妈的角色，有点像是我自己变成的角色，然后来管我自己。我对我自己其实非常非常严格。
你觉得你喜欢吗？
我必须要说我人生前半段的江山都是靠对我自己很严格打下来的啊，嗯，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没有喜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我走到现在，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生的过程它都是一个经历，嗯哼，嗯，我不会去说我不喜欢或者是我喜欢，因为毕竟那时候的我真的很需要这样对我自己啊，嗯，不然我就可能软烂对啊，就是我觉得我遇到我人生中的伯乐吧，嗯，就是我老公。因为我之前其实有去英国念书，然后我去英国念书回来之后，我其实有一点点没方向，因为想做的事情，当时想做的事情已经做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在设计公司上班，嗯，朝九晚五啊，每天加班这样子。我觉得 maybe 接下来我的人生10年20年就是这样子了，嗯，不会觉得说我今天要去当什么自媒体的公众人物什么，我想都不敢想，我想说，嗯，这个东西离我好远好远好远哦，这样子。然后嗯，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在英国的时候，我那时候有看到一部电影，我那时候很想回台湾看，所以那时候我就上网搜寻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冥王星早餐》，然后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自己搜寻，嗯，这是我们的定情电影。我就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看哦。好，然后我回台湾之后，我就搜寻这部电影，我就找到了我老公写的那个部落格，那时候还是无名小站，你知道吗，嗯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我老公之后，他当时好厉害，他是写那个电影的影评的人。
天哪，所以你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啊？
对，我们是因为在网络上面认识，但是是因为电影的关系，嗯，我就因为这部电影，我就搜寻到了他的部落格文章，我就进去看，哇，他写的好好，我觉得写的好感动，嗯，然后那时候呢，我就留言给他，问他说，哎，请问这部电影会在台湾上映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嗯，那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讲就是认识我老公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因为我就说以前我就在设计公司上班，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上班族，朝九晚五，这就是我的人生吧。因为我以前看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公务员啊，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所谓的自由业，然后或者是自己创业啊什么，嗯，这个在我的人生的前半段里面是完全没有看过，在我的经历里面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嗯，那认识我老公之后呢，后来我觉得他超棒的是，因为我之前在设计那个鞋子的时候，我们要设计很多鞋子上面的饰品，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还要去买一些小零件做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项链，他就跟我说这个项链不错，可以赚钱，他说可以卖钱，他就是可以帮我做什么奇摩拍卖，帮我开卖场，帮我卖东西这样子。对，他就帮我po上去之后，哇，卖得很好耶，
哇。
后来我们两个就开始就做了一个有点像是饰品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叫 Back to British， 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英国，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名字当成是我们品牌的名字。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是设计饰品的，后来就慢慢有了自己的店。同时呢，我们当初还在做网拍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他有他的工程师的工作，我还是有那个设计师的工作，我们两个都还是上班族，但是我们就是假日狂拍照啊，po拍卖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好有趣。那时候虽然是蜡头三头烧的那时候，可是觉得好好玩哦那时候。所以我刚开始在拍美妆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没什么人拍美妆哦，我们的影片也很红。可是我其实后来 YouTube 其实我是主要没有在一直经营的，我是一直到我第三件人生的关键点的事情之后，我才开始又好好的经营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第三件事情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是有得过乳癌，我那时候是第三期啦，我经历蛮多手术跟化疗的过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把我的整个过程就是写成一本书，叫做坚持下去伤痕也可以变美丽。那也因为就是生病这件事情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店，其实我们那时候店开了很久，我们那时候店开了8年了，从遇到我老公，然后我们做网络电商，然后我做部落客，最高时期是开了3家实体店面。但是后来就因为我生重病嘛，那所以就只能把店面收起来了这样子。但是我后来觉得古代有个成语叫做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觉得这句话每次想到都觉得我很有道理耶。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收完店面没多久之后疫情就开始了，
哇，
所以后来疫情之后全部的人就是很惨，就是大家什么很多人什么疫情又撑了1-2年，他们这真的是把他们赚的钱全部都赔进去。可是对我来说，我是刚好在那个止损点，我就把它结束了。
你心里挣扎吗？要把这些东西分享到公开的平台上面，在 YouTube 这样子讲，心情上面你是一种其实很挣扎，其实不想做，但是就是还是分享了，还是说你是就是心里面有那个有那个 passion， 觉得我一定要分享出去？
我觉得其实这有分阶段的，我其实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坦荡荡说哈来吧我要分享了这一种。其实我第一阶段是觉得我的人生就走到尽头了。
你那时候是怎么发现的呀？就是摸到吗？
我摸到，对，我摸到我的那个肿块在胸部上面。而且那时候我拖了半年，因为什么拖了半年呢？因为第一次摸到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我的身体是很容易长肿瘤的体质，那我以前有长过良性的，就是那种叫做所谓的纤维瘤，就是也是一颗东西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长这个的时候，我那时候并不觉得它是恶性肿瘤，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小医院，然后是他就帮我检查，但是我觉得那个医生他可能就觉得带着那种比较玩笑的心情在看这件事情，所以他那时候他在帮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去隆乳？因为我以前这不是炫耀哈，是以前我还没生病的时候，我就是胸部属于比较瘦，可是胸部是大那一种，所以他就跟我有点半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去隆乳干嘛？为什么里面有一颗一颗的？”其实那里面就是那个癌的那个瘤。我那时候就想说：“哦，这个医生还敢跟我这样开玩笑，那就表示我没事哦。”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以为意，你懂吗？就不可能啦，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当时工作也非常的忙，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管他的，就再等等嘛，再等等嘛。然后就一直到我想说这个肿瘤好像越变越大了，然后我想说那我要去开刀把它拿出来，但是我也不认为它是恶性的哦。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发了一个 像是 FB 的文章，然后就说哎，我接下来要休息一阵子，我就是要去动手术这样子，因为我胸部有长东西。
嗯，
但是我的前提是在我觉得我是良性的前提之下，很冷静的跟大家讲。
嗯，
然后那时候媒体就非常热心，他就帮我分享出去，就说哦，崔蜜得癌症了，崔蜜得癌症了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得癌症。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件事情都有他好的安排嘛，当时想会觉得啊，就是我都还没得癌症，媒体为什么要诅咒我呢？
就是乌鸦嘴。
对，乌鸦嘴，乌鸦嘴。但是呢，我觉得正好有这一波操作，因为他当时爆了之后呢，其实我那时候当下就有收到非常非常非常多人问我说、欸、你还好吗？什么什么什么这种、
嗯、
可是因为当时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得癌症了，所以其实我是用非常冷静的方式跟大家说哦，不用害怕，我很快就回来咯，这种。对，就是很冷静的在安慰大家。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今天真的得癌症了，大家跟我讲这句话我是说不出话来的、
嗯、
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复，我根本没办法回答大家，因为这件事就是很多人来关心我。这时候就有个朋友跟我说哎，你可以去某某医院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当天一去那个医生就看着我的情况跟我说我要帮你立刻做穿刺，对，就是拿一个细细的钢针现场直接刺了，对、
嗯、
结果被刺完之后呢，我也不觉得说嗯，这件事情会觉得是癌症，因为我就人生就不觉得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
嗯，
我回去之后呢我还是神经很大条继续快快乐乐这种，然后甚至到我要看报告的那一天我还打了一个 IG 的卡，还说哦，等一下我要去看我的报告咯，再跟大家报告我的情况。哎，结果一进去你不觉得我很乐观吗？
有点天兵的感觉。
过于乐观。对，很天兵啊，超天兵啊。然后就进去之后呢，那个医生他们就非常的凝重，就跟我说诶，蔡小姐你有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吗？我就说嗯，他坐在外面啊，为什么要一起来？他就说哦，因为他讲啦啦啦，他就讲一个学名。我就说什么意思，你可以直接说是良性或恶性，我真的听不懂。他就跟我说嗯，得的是恶性肿瘤。然后我就啊，然后我老公刚刚走进来，我就真的觉得很像有人拿铁锤敲你后脑勺，因为你突然觉得就是你听不见其他声音了，就整个世界都停止。然后我想说啊，那我的工作还要不要做，我怎样怎样怎样，我怎么办，我还有事情没做完干嘛的。我觉得我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发现我得癌症的。
嗯，
然后就不接受啊，不可置信啊，然后那时候医生说要化疗干嘛，拒绝，我不要这一种。我记得那时候我老公他，我觉得他很难过吧，但他表现得很坚强。
嗯，
我觉得他很了解我的个性，所以他也没有对我情勒，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期间他如果对我情勒我可能会跟他大吵架，所以他就是默默的在旁边观察我。我觉得他真的很了解我，他就想尽办法想要我身边的朋友来劝我。我第一个时期是震惊期，不接受期嘛，觉得我就要跟大家 goodbye 期，对，就是拜拜这一种。好，结果他就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嗯，我这个好朋友他也是癌症病患，他也非常的坚强，他是卵巢癌，卵巢癌的人的就是他们的治愈率其实更低，但是我朋友非常棒，他就是到现在还是很棒这样，然后还当插画家这样子。他就找了我这个朋友，他就跟他讲说哎，欸，可不可以请他来跟我说几句话。然后那时候还想说哼，是不是想要对我情了。结果我觉得我那个朋友他也跟我认识很久，所以他也很了解我，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说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啊什么什么，就说嗯，就拜拜啊，我的人生就已经走到结束了。他可能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天真很可笑吧，他就跟我讲说嗯，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得癌症就是哦，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器官会先慢慢腐烂然后才去世。然后我就说哈，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朋友听想说我是不是智障，可是我说真的因为我对这个是知识不足，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类似的东西，然后我以前对于癌症的印象都是从电视上面得到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得了就是等于要走了， 然后就躺在病床上面就拜拜这样子，对，
嗯，
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不是，哎，你会先经历一段很痛苦的时期，然后你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你会面目全非，如果你不治疗的话，他说你会经历一段很痛苦的时期，然后你的身体的那个部位会烂掉，因为它就是癌细胞嘛，它会扩散之后那个块就会整个烂掉嘛，然后就臭掉，最后你就会怎样怎样的啊，我听到我就说啊。会先经历这个吗？他说对啊，你不知道吗？我说哈，不是像怎样怎样怎样吗？他说不是，哎、欸，然后我就大梦初醒，我想说哈，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是这样子，我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我才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说前面说爱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么重要，
他也救了你一命，
他救了我，对，我想说哈，我不要啊，这样子。好，他就点醒了我嘛，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要治疗，所以我就开始就积极收集很多的资料啊，然后医生啊干嘛，就决定下一步要怎么走。但其实我在这边又遇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当初我在咨询医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咨询非常多的医生，我其实那时候最希望的情况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把胸部切掉之后我不要做化疗，因为如果是最好的情况就是把胸部切掉然后我直接重建，不用化疗的话大家也不会发现我外表上面有什么改变，我就可以继续的做我的部落客，然后接我的工作，我也不用跟大家讲说哦，我有得癌症，不需要讲。所以其实第二阶段我是想要偷偷过去这样子的阶段，这样子就觉得好，我现在愿意接受治疗了，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切掉不要让别人发现我有生病，那我也不想让别人发现。结果我觉得老天爷就是他就是要给我任务啦，所以当然所有想的美好都没有在我身上实现。我那时候进手术室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哦，我们就是切的同时我们同时会看那个淋巴有没有癌细胞跑出去，那如果很幸运的没有跑出去的话 OK 切完了我就直接帮你重建，你就可以用你想要的方式就是继续当你的部落客啊，就做你的工作，这样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呢癌细胞有跑出去的话呢，那不好意思，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能重建，第二个是我们要立刻就是化疗，一个礼拜之后要立刻化疗这样子。那我当然就觉得好啊，那我就赌看看。所以我那就进完手术室之后呢，我醒来之后我在病床上面醒来，因为全身是包满就是那个纱布的，所以我醒来之后我全身很痛，但是我就醒来，那时候那个医生就站在我旁边这样，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个就是有发现那个癌细胞从淋巴跑出去，而且还跑出蛮多的，所以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帮你重建，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接受化疗。然后当时我在床上就大哭大尖叫，就一直哭说不要活啦，这种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到那种崩溃的状态这样子。后来我就大哭完之后我就开始想人生嘛，我就是得面对，因为我就是得走到这一步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接受治疗。但是其实在接受治疗的前面，其实可能是因为药物的关系，其实我心情是有点有时候会心情起伏很大的。当然很多人会问说你有没有曾经问说哎，为什么是我啊，因为很多人身边会问说为什么是我发生在我身上这种问题。我曾经有问过，但是这件事情呢，在因为我前面有说过我妈妈以前小时候对我很严厉，所以其实我以前跟我妈妈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亲密，就是我对她相敬如宾，我很尊重她，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讲心事。那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有一天我妈在饭桌上面，我妈看着我，她就真的要哭了。她就很难过的跟我说哦，就是妈妈好希望这个病发生在她身上。然后那时候她一讲完之后，我就觉得不对，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或者是就是发生在我很爱的朋友身上，我觉得这我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会觉得天哪，就是他们如果面对这件事情，他们有办法像我就是这么的理性这么的勇敢吗？我觉得可能没办法。所以我会觉得好 OK， 可能神要给我这样的任务就是因为我承受得住，所以才要给我。那时候我就转念，然后转念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那我要把更多我抗癌的知识跟这个过程拍成影片，然后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所以才开始 就是拍这些东西，然后分享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离癌之后呢，它帮助我重新认识我自己。我们其实在节目的最前面就有说过，我是一个对自己非常非常严厉的人。那一直到我就是等于治疗完之后，我治疗完癌症之后呢，其实那时候我都以为我好了，我的外形好像都好了，然后也接了头发干嘛，那时候我觉得我都好咯，这样子觉得自己无比开心，我又回到了以前的催眯了，这样充满了能量这样子。可是我发现我错了，因为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办法上台讲话。我觉得这些身体上面的缺失真的有打击到我对我自己的信任，就对我自己的自信吧，我觉得是真的有。所以我那时候以为我都已经好了，治疗完毕我都已经好的时候，我发现我心里生病了，然后我非常的没有自信，我害怕人群。我其实有发现到我生病之前其实就是一直都是我严格的意志力在强迫我的身体陪我做事。就是我不管我的身体发出什么警讯哦，我不管，我不 care 哦，我就觉得我的目标在前面，你就是得走，你很痛不行，你就是得走，你不准给我哭，这一种你就是得往前走。而且我其实记忆最深刻的是，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癌症前面，就是那时候身上不是已经有肿瘤了吗，我那时候其实很容易累，我到下午都好累好累好累哦。可是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不是让我自己休息，我是对我自己生气，我是生气说别人都在努力耶，然后你敢休息哦，你要被别人追上了哦。你看我这样逼我自己，
天哪，真是逼死自己，
真的是逼死自己。对，因为我那时候深深觉得只有我背后是悬崖，我才有办法比别人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我就是一直把我背后当成悬崖的方式在工作啊，然后在打拼这样子。对，我没有给我自己后路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心理生病之后呢，其实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不是去看心理医生，我是去找了一个说话老师。你妙不妙？你看就是已经生病了嘛，但是 我不觉得我心理生病哦，我只是觉得我不敢上台讲话。一定是要练习讲话就可以了。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是去找了一个说话老师，其实我蛮感谢他的，就是他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女演员啦，然后她本身有在教课，然后那时候我去上她的课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妙的是，因为她其实她是一个有点像是带心的方式，然后再帮你找出你为什么不敢上台说话的问题。她就在很多小细节里面呢，发现呢我是一个对我自己非常严格的人，然后包括我其实就是对自己太严厉了，所以可能譬如说第一次我站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时候，我考你一个问题，你站在镜子前面看你自己的时候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就我自己吧。
哦，那你很棒欸。我第一次在镜子前面看到我的时候呢，我说我看到我有点肥欸。
你看到缺点了。
我看到缺点，对。可是其实我一直不胖啊。
你超不胖的。
我就说我觉得我手有点肥，我觉得我哪边怎么样，我觉得我怎样怎样怎样，哇，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我自己的缺点。我觉得他就是用很多方式让我了解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打开一个通道的感觉。我觉得很妙的地方是后来因为我去做了重建手术嘛，我去做了那个胸部重建手术，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我那时候就躺在那个病床上，它就是有点像是那个麻醉要苏醒可是还没苏醒的状态。我就突然看到一个发光黄色的我，真的哦，然后他就抱住了平常的我，然后就跟他讲说一路走来你辛苦了，他就抱住他。然后我就开始在病床上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那时候那个动手术的那个护士还很担心说是不是我是很痛干嘛的，我就说不是不是，我刚刚看见了一个发光的我抱住平常，好像一直就是很自责啊讨厌自己的我。在那个瞬间他们好像和解了。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慢慢的可以感受到我身体发出的一些给我的一些讯号，譬如说我明明就到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人让我很不舒服。可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你没有不舒服，你就是得面对。
嗯，
可是我现在是说，嗯，不舒服，好，
嗯
嗯，那我不要去。这一种，我开始会帮助我自己了，然后更多听到我自己就是想要不想要，想要不想要。我觉得打开了一些通道之后，我觉得等于就是这感受真的很奇妙，然后就会得到更多更多的灵感这样子。
嗯，
然后所有每一件事情都变得很不是强迫自己的状况之下，但是却达到了我想要的方式。我现在心里就是超级平静跟得到一个平衡吧，我觉得很快乐。
嗯，我觉得听你分享这一段好感动哦。虽然我也不是，就是我的立场也不能说些什么，可是可能宇宙知道，呵呵，就是他可能知道你继续用你过去的那种方式过生活，你会没命。
我觉得是吧？我觉得是。
对啊，你会把自己逼死。
对啊，
可是你又是如此的对自己那么严厉，你又是如此的顽固。好像不是一些小事就能够改变你，需要的是大事。
小事无法改变我，而且其实是任何人跟我说都没有用的。
对，我觉得真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好像多了一种跟自己相处的方式，然后也把自己的
对
顺位吗排到比较前面了，
更懂得分配自己的时间。然后人生不是只有工作跟只有赚钱这件事而已。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你的分享。我知道这么私密的故事其实的确是 有的时候蛮难启齿，那这个也回扣到你一开始说到的勇气吧，就是能够如此侃侃而谈的公开你自己私底下那些心路历程，我觉得的确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你愿意到我们的节目上面做分享。
谢谢，
祝福你之后也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你也是心想事成哦。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哇，今天的故事是不是挺精彩的呢？尤其是崔咪说到她其实也不想要身边的人得癌症，所以换个角度想，自己会罹癌或许是因为老天爷知道自己承受得了。其实光是听她的这个语句就感觉得出来，这是一个她为自己赋权的过程。他透过这样去解读生命中发生的事件，而因为用这样的心态去解读，其实是会有一个力量感以及意义感的。就是对啊，的确可能我的确有能力，我的确有勇气，我可以帮我身边的人扛下这个比较重的重担。我们也是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父权精神当中去得到慰藉的。另外一点是他说，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觉得宇宙你在干嘛呀，干嘛送给我这么烂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想要啊。可是我们似乎都没有好好的去想过说，如果没有生这一场病，或者是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你会失去的可能是比生这场大病失去的还来得多。或者有时候我们的顽固，我们的固执，是不是让生命只能利用这么剧烈的事情来发生在你身上，让你看清，来让你觉醒。所以希望呢，今天你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也跟我一样觉得有被鼓励，有勇气。那假设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邀请你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各大你在收听的平台上面留下评论，记得告诉我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这一集。也希望呢，你可以为这集节目留下五颗星，别忘了订阅，分享给身边你认为有需要或者是重要的朋友。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